见闻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西班牙的马德里啊，阳光斗牛 Flamingo 啊，听起来是个充满浪漫与激情的地方，但是当地时间9月15号，古老的圣克鲁斯宫里，一场关乎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科技格局的谈判定格在了剑拔弩张的瞬间。这场景呢，没有那斗牛式的潇洒了，是吧，却有着斗牛场上的那份肃杀之气。一边你看着有着蛮牛的冲劲儿，那一边呢也有着斗牛士用性命相搏的技巧。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几场贸易谈判都是他们在演嘛啊，一方呢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啊，背后是带着川普政府的叫最后通牒，另一方呢是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代表团，带着北京的锦囊妙计。谈判桌上的核心议题就是那个让全球年轻人欲罢不能，也让华盛顿寝食难安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按照法律， TikTok 在美国的大限就在48小时之后，全世界的媒体都伸长了脖子，想看看这场权力的游戏到底会怎么收场。就在谈判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5号一早，美国财长贝森特走出会场，对着一众记者扔出了一句火药味十足的话，他说，中方在谈判中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要求 aggressive asks 啊，那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说，美国不会为了一个社交媒体应用牺牲我们的国家安全。好嘛，这话一出舆论哗然了，你看来这 TikTok 是不保了，是不是？那什么又是中方的激进要求呢？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像一场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TikTok 就是那把剑，舞着的剑。那双方想要的远不止于此啊！所以今天呢，江峰就带着大家钻进马德里这个谈判的密室里啊。根据西方主流媒体通过匿名高级官员之口放出的海量内幕信息，咱们来一场彻彻底底的现场还原，看看 TikTok 到底保不保，怎么保。中美之间还有怎样的更高诉求？谈判的第一天呢，美中双方在圣克鲁斯宫里啊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闭门会议。财长贝森特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是跟今天不同的氛围。当时他怎么说？他说，在解决 TikTok 的技术问题上，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耶，这话听起来这是风雨过后要见彩虹了，是不是？似乎只要大家再加把劲儿，哎，就能签字画押，皆大欢喜了。这不过政治人物的话，你得学会啊听弦外之音。几乎就在贝森特的彩虹闪现时，路透社援引了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国高级官员爆料，这是躲在幕后的官员说的话，就没那么客气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说，中方代表团对于美国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叫做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这就有意思了，是不是啊？一边是财长先生公开说我们快谈拢了啊，另一方面他的手下匿名官员私下放风说他们根本没搞懂状况。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公开的乐观是为了稳住市场、控制舆论的外交辞令，而私下的悲观才是谈判陷入僵局的真实写照呢？这就有意思，是不是？马德里到底是阳光灿烂的还是乌云密布啊？好，这就要回到咱们江峰频道，怎么说呢，就是灵魂所在，就是大家爱看。为什么爱看呢？就是反共立场不仅仅是口号，而是要体现对事件本质的深刻揭露上啊。不是说啊，江峰就是那个反共博主，不是这么定义，是吧？我们不是为黑而黑，而是告诉大家他有多黑。华人华语圈里怎么着就弥漫着有一股什么，就是啊，这个川普就是一个商人，这种说法是不是到处都这么说吧？啊，川普自己也非常得意的把这叫做交易的艺术，于是就被人抓住把柄了吗？说你不就是想要钱，就想玩交易吗？哎，说你比如说台湾问题，中共可以给川普一个价钱，他就能把台湾卖了；但是俄罗斯普京给一个好条件，川普就可以把乌克兰卖了，是不是这样呢？首先，一条，对，川普是善于交易。交易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怎么不说呢？这被刻意抹杀了。比如川普上一任期给台湾军火开放种类最大，销售额最多，于是中共宣传并会合台湾的红媒一起说，川普要台湾的军火订单最多啊，川普就是要做生意，要挣台湾的钱，却故意忽略了川普的政治勇气 你看他打破了美国政治对台湾军火销售中最大的一关，什么关呢？中共的打压威胁的顾虑。那党媒红梅更不谈说这个川普是怎样把台湾的军火订单与美国自己一个联邦州同等级别优先对待的。那意味着什么呀？那不就等于台湾的国防事务等于美国自己的国防事务了吗？如此实际操作还需要那么多什么口头保障吗？是吧？中共的党宣外宣集中火力宣扬川普利益勾兑，从来都是要隐瞒交换的目的是什么，谈判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搞懂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看懂马德里谈判、看懂 TikTok 谈判焦点的关键啊！这绝不是说什么川普要美国讨个便宜啊，懂得交易赚个便宜把吞掉 TikTok，也不仅仅是遏制技术发展，而是阻止中共将民用技术转化为军事威胁的一个必要举动，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媒体都简单的将这场博弈描述为叫中美科技战，那这个词听起来很中立，是吧？好像是两个平等的拳击手在擂台上竞技，但这恰恰是中共最希望你看到的表象。今天我们就要撕开这层伪装，看看表象之下到底藏着什么。你看，在马德里谈判正式开始前的48小时，美国商务部9月12号送上了一份见面礼，什么呢？将23家中国企业和机构打入实体清单。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贸易施压呀！打个比方吧，这都不算是给你一记闷棍，在你谈判前给你一记闷棍，更像一把什么精准的外科手术刀。他要切除的正是中共多年来精心布局并引以为傲的国家级战略军民融合这个毒瘤。这23家涵盖的领域几乎都是中共国正在奋力追赶的科技前沿阵地，领头的13家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相关企业，你像国内知名的芯片设计公司上海复旦微电子就赫然在列。此外呢，还包括了3家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像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国家授时中心这样的国家队，这样的这个科研单位、科研院所。你想，空天信息技术，它直接关乎什么？侦察、导航和战场感知能力。国家授时中心更是什么？导弹呐、航母啊、战斗机，一切现代化武器系统所依赖的精准时间信号的源头。这些中共军工体系的输血管和白手套，利用的是国际开放的商业环境，从美国和西方获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软件，转过身就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资源输送给解放军，啊，用于发展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呐、隐形战机、航空母舰呢，这就是军民融合的本质，啊，民企就是个身份掩护。堂而皇之的过来买东西要东西，行军工之实，最后呢是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所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绝口不提这些企业与军方的深厚联系，给人一听，哎呦，是不是？哎呀，中国好委屈呀，是吧？这么多民营企业，这民间企业机构，你不让人活了吗？是不是？然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由贸易的无辜受害者，把美国必要的国家安全行动歪曲成一场不公平的贸易打压。那紧接着他就有行动了，中共有行动了，更具威胁性，打出一张人质牌。什么是人质牌？就是绑架中国市场上赚钱的美国公司，将矛头对准像英伟达啊这样的公司，玩这种人质策略，你们给他扣上了叫什么叫涉嫌垄断的帽子。你说这多搞笑，是不是？你说中共自己出台政策，要党政经官军官军队只能用国产的自家的芯片，你这才是明目张胆的国家垄断嘛，是吧？不给用别人的东西，这叫垄断。反过来说，英伟达垄断，哎，那你说像垄断，那你怎么还从新加坡、从香港走私去买英伟达呢？是不是？啥叫垄断？垄断就是你不想要也得要，他独一门，是不是？你不想要也得要。现在什么？哎，他很想要，他要不着，还去走私。看来黄仁勋呢、啊，脱掉皮衣换西装，也没能打动这个中南海的心呢、啊，是吧？大家都看出来，就是这个垄断调查呢，与市场是否公平啊，也一毛钱关系没有，啊，甚至是伤害中国自己市场发展的。那么这么干的唯一目的就是什么？制造痛苦。 让谁痛苦呢？让那些在华有巨大商业利益的美国半导体公司，让他们痛苦，逼着他们主动去游说华盛顿，以此来换取美国政府的妥协。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更说明了，当你在和中共谈判的时候，要面对怎样的一个卑鄙的对手。他说了个什么事儿呢？这是马德里谈判之前呢，美中双方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上一轮会谈。就在那场谈判即将开始的前几天前，有那么一件极其诡异的事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是华盛顿几个重要的行业协会啊、顶级律师事务所以及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啊，陆续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众议院叫做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他叫穆勒纳尔的来信。穆勒纳尔那封信里面啊，这个邮件里面附上了一个文件，叫做对北京的新制裁立法草案。意思就是，哎，大家来看看，研究一下。那这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堂堂一个国会委员会主席，怎么用一个非政府的邮箱地址来发送如此重要的文件呢？果然一查，是吧？那个附件你要下载你就中毒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会警察迅速介入调查，结果的所谓的立法草案文件中的恶意软件，从那里追溯到了一个代号为 APT41 的骇客组织。这是一个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外包商，他们想干什么？就是用木马，你下载了和木马就植入你电脑里面了，然后通过木马窃取美国的谈判底牌。具有讽刺意味什么呢？他们选择冒充这个叫做穆勒纳尔议员呢，这位议员恰恰是国会里面最著名的反共鹰派之一。穆勒纳尔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中共领导层将美国视为需要被伤害的敌人，就是我就要干你，是吧？而不是合作伙伴。所以你看，中共用这种方式植入木马文件，这种邮件发现却印证了这位议员的这种判断，就等于是中共是什么？就给自己打了响亮的一记耳光嘛。所以马德里这个谈判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了这个事件呢，就有两个面，一面是双方的对撞，另一面呢就是什么呢？桌子底下的间谍行动。中共根本不相信什么规则，他不尊重任何对手。啊，他的这个词典里只有一个词，胜利，不择手段的取得胜利。好，现在回到那个核心问题，到底什么是美方官员口中的中共的激进要求？根据多个信源的交叉印证，中方在谈判中试图将几件美方认为风马牛不及的事情啊强行捆绑在一起。具体来说啊，就北京希望用同意 TikTok 剥离方案作为交换，来换取美国在另外两个领域做出重大让步。一个是要求美国降低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第二是要求美国放宽对中国的这个技术出口限制。这就是他所谓的激进要求。为什么说他激进呢？因为他彻底打破了美方设定的叫单议题谈判框架，把一场关于一个 APP 的收购案升级成一场关乎中美全面关系的战略性谈判。那面对如此劲爆的内幕爆料，全世界的记者自然不会放过北京了。第二天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就单刀直入，把美国财长贝森特那番激进要求啊，然后又接近解决，不是说话矛盾吗？把这说辞原封不动的抛给发言人林健，问他作何评论呢？那回答还是一样，滴水不漏啊，啥都说了，啥都没说，是吧？啊，马德里的经贸会谈啊，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啊，关于 TikTok 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原则立场。所以你对比一下，美国放料、情绪化变动与中共的没啥事儿，这种巨大的反差本身证明什么？这个谈判背后水很深。实际上 ，TikTok 也好，关税、芯片这些都是摆在台面上的名牌。北京在这场世纪豪赌中真正藏在手里的那张底牌到底是什么呢？究竟什么？他们究竟要什么？根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同时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惊人爆料，过去两个月，中共外交官一直在华盛顿和白宫之间频繁穿梭，他们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努力促成并敲定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对中国进行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才是整盘棋的棋眼所在。为什么北京在经济下行、国际环境复杂的当下如此渴望川普能够访华？这背后是面子和里子的双重考量。咱先说面子，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一场精心策划由中方主导的元首峰会，其象征意义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主场完全掌控峰会的议程、氛围和成果，从而向国内外展示一个强大、自信且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形象。他们尤其不希望在像 APEC 峰会那样的多边场合与川普会面，因为呢记者太多，变数太大，一不小心就露馅儿啊！特别是不可能，要有可能重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川普当面教训的尴尬场面，那不完了。那种场面对于一个在阅兵的时候已经眼睛无法张开，脖子不停地颤抖，歪着脑袋，一高兴就把器官活摘的这个最高国家机密说出去的领袖来说，这个丑啊，北京绝对出不起。再说更重要的里子，这个里子呢，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令人心惊的巨大压力。就在马德里谈判的同一天，北京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工业产出创下去年以来的新低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疲软到了极点，而官方讳莫如深的青年失业率在短暂的休市之后再次攀上了令人不安的高位。这每一项冰冷的数字背后，都是无数家倒闭的工厂和无数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呢。你上海、杭州、深圳、广州，甚至香港、澳门，普通百姓肉眼可见呢、关门的商铺群呐、零落的这些商业步行街呀，可以说中共引以为傲的经济引擎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速熄火。有人会觉得奇怪了，甚至是矛盾呢，是吧？既然经济都这么差了，急需美国这个大客户来稳定订单、提振信心，那北京不应该是放低姿态去求川普吗？去求美国吗？怎么反而在马德里表现得如此激进，还敢把川普访华当成一张可以讨价还价的王牌来打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问得好，朋友们啊，这恰恰是我们理解这盘棋最核心最关键的地方。如果我们用正常人的思维，正常人的这个商业逻辑、外交逻辑去看，这确实是矛盾的。但如果你能理解中共，特别是习近平的政治逻辑，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非但不矛盾，反而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内在联系。这套逻辑的核心就四个字，外强中干。对于一个独裁政权而言，当他的里子，也就是他经济基础、执政合法性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最需要做的不是展现软弱以换取外部的利好条件和援助，而是必须在面子上找回来，表现出空前的强硬和成功，用外部的伟大胜利来掩盖内部的巨大失败。这是一块遮羞布，也是一剂给国内民众注射的迷幻药。那九三阅兵算是打了第一针了，川普访华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加强针、第二针。但是川普这一针必须北京来打啊，让川普看起来是远道而来，有求于我，是吧？最终才能让习近平在国内民众面前呢，塑造出万邦来朝、平视世界的伟大领袖形象。只有这样的胜利，才能有效地对冲掉糟糕的经济数据给其威信带来的巨大冲击。看懂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中共的策略不是在祈求一次访问，而是在绑架一场胜利。中共认为他们了解川普总统，也可以打动川普，你想不想要一份能让你载入史册的重大外交遗产呢？是吧？你想不想成为继尼克松之后又一位历史性的改变世界的共和党总统呢？你就这个伟大的剧本，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是吧？但是想要让这场大戏顺利上演，就得要川普的先付门票。门票就什么呢？ TikTok 问题上让步，在关税问题上松口，在科技封锁上撕开一道口子。这就是这场政治豪赌背景的赌注，赌的就是川普对个人历史定位的渴望啊，赌他这种渴望会压过对中共的战略警惕，赌的就是美国的政治家们看不穿他们这种用面子掩盖里子的流氓伎俩。中国经济越是糟糕，中共对这场政治秀的需求就越是迫切，而这种迫切 并没有让他变得谦卑，反而让他的姿态变得更加僵硬，更加激进，更加不计后果。因为对于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说呢，一场公开的有失颜面的妥协比经济上的继续亏损要致命的多。哎，这就是马德里令人费解的一幕的背后最真实也最残酷的政治逻辑。当然中美博弈啊从来不是孤立的二人转啊，那始终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大棋盘上进行的。马德里谈判的背后还存在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第二战场啊，首先就是稀土，很多人都忘了说今年七月份刚谈过是吧，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为期90天的贸易休战，作为休战的成果之一，中国悄悄恢复了对美国的稀土出口。那稀土是什么？美国太需要了吧，从 F-35 战斗机到电动汽车都离不开的工业维生素啊。那么这张牌一直握在北京手里是吧，那恢复出口也是释放善意，既然我恢复我也可以随时中断出口，那就是一种无声的威慑。其次呢，就是这个俄罗斯石油问题，现在是很紧迫了。就在马德里谈判的同时，美国正在激起盟友之间积极游说，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就中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一事对中国商品加征新的惩罚性关税。这等于是在中美的贸易战之外又试图开辟一条能源战线，并且想把欧洲和日本等盟友啊都给拉上战车，这给北京制造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迫使他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做出更艰难的选择。那么这两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就马德里谈判桌上的筹码呀，远不止我们看到的那几样，双方都在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排兵布阵，试图在最后摊牌之前呢，为自己争取到最有利的位置。好，朋友们，内幕也看了是吧？底牌咱们也掀了，那还是回到 TikTok 上面来，到底是开还是关？最终结果到来之前呢，咱们先说四种可能性的逻辑框架下的结果，再来看看今天最后最新消息，好吧？这第一种剧本呢，就是可能性最大的剧本，叫什么？叫小交易续命，也就是说双方各退一步，美方再次动用总统权力，把 TikTok 的这个剥离期限再延长个90天，中方呢就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比如说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啊是吧，这个秋季丰收也到了嘛，这个大豆也该生产出来了对不对，可以做些让步，还是芬太尼问题上做些姿态，但核心这个激进要求绝不松口。就这个剧本第一种要这个剧本的目的啊，它的目标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不要把话说死是吧，要为最高层级的川协会继续创造条件争取时间啊，这是第一种可能。那么第二种可能叫什么？叫强硬摊牌，一拍两散。如果川普政府认为说北京这个要价太高，这个完全没有诚意，那么就按照法律期限 TikTok 在美国呢48小时关门大吉。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北京一系列的这个报复吧，啊，猛烈的报复措施，一个伟大的反垄断案呢可以会被坐实了，对美国其他科技公司调查也可能接踵而至，那么中美关系将会迅速的进入新一轮的螺旋式下跌，全球市场也为之震荡，那么第三种叫什么？叫打包交易达成妥协，这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啊，理论上存在可能，那什么？就是双方真的达成了一揽子协议 ，TikTok 也卖了，美国也真的在关税或者部分科技出口上松了口了，但从目前美方官员放出这个强硬口风来看呢，这川普政府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很难在这些核心问题上对华做出实质性让步，对吧？那么第四种叫什么？叫继续拖延，悬而不决。这个看起来和第一个很像是吧？都拖着，但动机不同。它的目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就让双方都有意的把 TikTok 这个成果留到未来可能举行的川协会上，由两国最高领导人亲自来宣布，啊，这样一来既能彰显领导人的权威，又能把峰会的成果做得更怎么说呢？更厚实，啊，现在就让我们把马德里传来的这个最新消息，咱们放到我刚才说的这四个可能这个板子上去对照一下，啊，那么最新消息说呢是这样的，说美中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关于 TikTok 的框架性协议。 最终协议尚待川普与习近平在本周五的通话敲定。啊，那现在我们来对照一下四种结局，显然他完美的避开了最糟糕的第二种剧本，那个一拍两散，也避开了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第三种剧本，叫打包妥协。它是第一种剧本与第四种剧本的精妙结合体。为什么说是结合体呢？你看它既有这种小交易续命的实质啊，避免了立即封禁，将细节问题留在以后去解决，然后它又有这个第四种这种版本的一种优势，就是悬而不决留待峰会的仪式感。当然它就是没有留到真的等到峰会那天，将最终的决定权和功劳啊都归于到了周末到来的两国元首通话上。那这个结果恰恰以最精准的方式印证了我们对中共外强中干的政治豪赌的判断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先看看美国得到什么。根据目前透露出来信息，这份框架协议的核心主旨就是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转为由美国来控制，并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彻底切断关联。这意味着美国的外科手术成功了，他精准地切断了中共利用 TikTok 这根管道伸向美国数据和舆论的黑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你看美国赢了什么？赢了里子，是不是？赢了最核心的战略目标，赢的是里子。那么中共又得到什么呢？他在几乎要失去一切的牌局上，还48小时全完了，对不对？他为自己赢回了最想要也是他最需要的一样东西，面子。你想一想吧，如果谈判彻底破裂， TikTok 9月17号被美国全面封禁，全世界都知道了 TikTok 在美国完蛋了，是吧？那将是中共一次颜面扫地的公开羞辱。而现在呢，通过达成一纸框架协议，中共成功的避免了这种被人啪把门给甩在脸上了，最丢面子这种最坏的结果。更有利的是什么？这份协议的最终敲定还巧妙地设置在了本周五，需要由习近平和川普通过一通元首级别的电话来最终完成。看到了吧，这就是整盘棋的奇眼所在。我为什么说川协会成为这次谈判的最重点呢？因为它掩饰就是中共最核心的一个图谋，绑架一场元首级的政治大秀。对川普来说呢，当然可以再次展现这种一锤定音的领袖范儿啊。当然对于川普本人来说，他未必就是这么想，他个人可以认为他能够一锤定音是展现了美国的强大力量，是 MAGA 的胜利，对吧？那对中共来说呢，他可不管你这套，管你是川普赢了这个还是这个美国赢了，只要你川普上船就算我中共赢了。那我就可以对国内的民众说啊，这个宣传吗？你看在我们最高领导人亲自斡旋下，我们成功的化解了危机，我们迫使美国人回到了谈判桌前。这场交易的本质就昭然若揭了，中共用 TikTok 的实际控制权这个里子的丢失换来了一场可以大肆宣传的元首互动。这个面子啊，里子换回了这个面子，这是完美的印证我们之前的判断嘛，是吧？对于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说，一场公开的这个有失颜面的妥协比经济上的持续亏损呢，那要致命的多。不过毕竟啊，这是一个框架协议啊， TikTok 最后怎么办，魔鬼全在细节里，最终的拍板权握在了川普和习近平的手中。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到周五通话前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变数啊。当我们把视线从马德里那间小小的谈判室移开，望下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时，我们就会发现 TikTok 的命运从来就不是一桩单纯的商业收购案，它像一枚被投入中美关系深潭的探路石，它可以激起巨大的涟漪，正在一圈一圈地冲击着关税的壁垒、科技的封锁、稀土的命脉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今天的框架至少等于什么呢？就 TikTok 下架的按钮并没有被直接按下，而是被改装成了一部直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红色电话。这通电话即将在本周五响起，它的一端连着一个独裁者对维持执政合法性的焦虑，另一端呢连着一个民选总统对国家安全和历史定位的权衡。而电话的铃声就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所有人发出的最清晰也是最令人不安的警报。 不过在周末一起等电话的同时啊，我要告诉朋友们啊，不管世事纷扰如何，我个人的养生减重计划已经在本周开始执行了啊！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是个人拿掉几块赘肉、拿掉脂肪的问题，是对新生活方式的接受，是对人生展开新篇的期待，更是我想与朋友们共享啊，怎样让生命活得健康有意义的这么一份探索。我会在我的这个会员网站啊，江峰会员网站啊，这个播放我的个人身体变化记录啊，也会在新开的这个油管的养生频道呢，分享完全务实养生成功的方法，让我们一起实践，一起探索美好健康生命。毕竟啊，养出个好身体来，我们一起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崭新的世界。